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包尼，为大家呢来现场解答移民问题。包尼上午好。
哎，上午好。
嗯，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包尼请教移民事务的问题哈。那包尼，我们在今天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来澳大利亚工作或培训的短期签证哈。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两类这个打工度假签证哈。那实际上说到在澳大利亚的话啊，除了打工度假以外的话，在澳大利亚从事短期的培训和工作也有很多的签证类别是可以选择的。那大概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如果有人想来澳洲从事短期的工作或者是短期的跟工作相关的培训的话，可以申请哪几类签证呢？
其实就是说，如果是短期来澳大利亚工作或者是培训的话，基本就是说我们针对是一个就是400类的一个签证。
嗯，
那比方啊，就是说签证子类别400，这个就是说针对你短期来澳大利亚这一边去做一些我们叫做一些比较专业性比较强的，
嗯，
或者是秩序性比较强的一些工作。那这一个签证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但是你需要在这里就是说有目的的，比方在这里有一个公司让你就是啊短期的聘用过来做一些某一些事情，或者是海外公司外派在这一边进行一些短期的一些专门性专业性的一些工作。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407类别，就是这一个是比较针对是培训方向的一个签证。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啊，408就是属于就是这一个签证呢，就是也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短期活动签证。
嗯，
那这一个覆盖层面就比较多，比方说一些宣教啊，或者是一些研究啊，或者是一些啊，就是啊，一些就是啊，体育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啊，娱乐的活动，这一些都是属于这一个408类的签证。
嗯，
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这一个就不属于一个短期，也可以是覆盖了长期的一个工作类型的。
嗯，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到雇主担保的一个工作签证482签证。那这一些就是说比较针对就是培训和工作类型的一些，我们叫做一个400类系列的一些签证。
嗯嗯，说到400类别的签证哈，您说到是在澳大利亚从事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特别是说有一些比较正式的大公司来雇佣的这样的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那相比这个就是打工度假签证来说的话，那些的工作性质更像是休闲打工，而这样的工作的话是更加正式一点哈。
哦，对对
对，那说到这个400类签证的申请者，大概需要满足些什么样的条件呢？
嗯，当然就是说最重要是有一个需求在这里，就是说啊，比方说在澳大利亚这一边有一个公司，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对吧，就是说比方在这里有一个公司买了一套新的系统，然后他们在澳大利亚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可以就是说在本地我们可以有人去提供到这一个系统，比方说安装啊或者是培训的这一方面的事儿，那我们必须要就是在海外把这一个就是说供应商的这一派驻的员工过来这边进行一些短期的安装或者是培训，就是继续的培训的工作。这些是400类短期的，这个我们是高技术水平或者是高那个就是说啊，一个 knowledge 就是比较学就是一个就是工经验啊，或者是就是一个技术比较含量比较高，在澳大利亚就是说找不着这一些，然后呢就是会做这一个类型的签证过来的。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说没有说啊年龄啊或者是什么这一方面的要求太多，但是呢最重要是这一个人本身是否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说需求在，然后才可以体现到就是说这一个签证我需要做这个签证过来。所以就是说相对其他的一些签证，比方说打工假期的这一些签证，我自己本人我想来就可以，但是这个签证本身是需要有一个需求，然后呢就是说才需要就是牵动到这个签证的申请。
嗯嗯，您前面提到的话可能是这个本地的雇主哈，在当地找不到合适的当地人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不得 得不从海外雇佣人来。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之前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先通过一个劳动力测试来证明他真的是在本地找不到而一定需要海外劳工呢？
这个签证本身是其实就是相对482这一个属于就是说专门针对雇主担保的签证呢，是有一个很基本的不一样，就不需要通过这个劳动力的测试。对对对。然后呢，所以这个400的签证基本就是说我们可以也不需要就是说雇主的那边比方担保什么的那个就是进行一个担保的申请是不需要的，这个只需要签证本身的申请，然后呢就是说雇主的那一方或者是在这一边就是说啊需要用到这一个专业人士的这一个使用方，就是他们需要提出一个信件的一个就是补充说啊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一个人来，然后呢这个人来到之后他会从事什么工作，或者是有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就是一个合同彼此本身的这个事情，或者是一个信件详细列明这个需求是怎么样，然后来多久，然后就是比方说一些住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公司的安排各样是怎么样。当然就是说这一边的我们说那个雇主或者是一个就是使用方，他们如果是就在这一边是需要提供工资给这一个员工的话呢，这一个短期的一个员工或者是一个短期的这个那个工作签这样子来的一个申请人的话，他们必须要符合这一边的劳动法。所以就是说不是说啊我在这一边我就是很难很工资很高去雇一些某一些专才，然后我就利用这一个签证来就是短期入一些短期，就不是这样子的概念了。所以我们这一些所有都是虽然说没有像482这样子就是你需要有雇主担保的这个资格拿到或者是有那个 nomination 就是提名的这一些申请，它整体来说是比较简单，但是呢它这一个针对只是一个3到6个月的一个签证，而且就是说这个是短期不延续的这一个就是工作的内容还可以，而且必须要是合法，就是不可以用这一个来逃避那个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一个工资啊或者是一些基本保证的一些就是说工作上的一些基本的那个条件的符合的一个就是不是个漏洞给你去利用的
说到在这个签证类别里边存在了一个劳动关系的一个供求双方哈，那这样的话这个信息双方如何可以互相知道，就是说会有一个打比方像工作的中介这样的介入吗，还是说会在有一个网站这样子可以方便澳洲的雇主以及海外劳工可以互相知道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存在这样的一个需求呢？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一个是属于比较一个高就是高技术的一个签证，所以其实用这个签证的人不是说 OK 我是短期来符合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劳动力上的一个空缺来填补这个空缺，正常的使用方法就不是这样子，是比方说在我像就是这一个签证会比较用的层面比较多，比方说是说就像我刚才有提到的比方我是一个公司，我现在有一套新的一个系统，我买了跟海外的一些供应商买了，但是我这一边没有这一些能力的人，没有这一些方面有知识的这一些人来帮我去把这一个系统安装或者是就是升级或者是各样，那就是供应商那边就会派他们自己的员工来到这里进行培训还有就是安装的，那这一些也有。然后比方说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之前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就是超市连锁的一个客户，然后他们就是说因为在他们的产品比较特殊，也是首次的就是引进到澳大利亚这一个市场，所以他们必须要他们海外的就是一个就是他们的经理来到这里进行那个商店的就是说是整体的那个设计啊，然后就是布店啊，然后怎么去客户的服务是怎么一个流程啊，所以他们就需要将他们的那个 retail manager 就是一个商店的一个经理总经理然后放到这一边来短期3个月进行本地员工的一个培训，就是这样子，就是不连续性的一个就是说需求，然后呢就是需要这一些专业的人才短期来到这里进行这一些技术的一个就是转移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一边的雇佣方就是在这一边的雇主的这一方面来说呢，是他们很清楚他们需要是怎么，然后从哪里去可以找到这一方面的人然后就利用这一个签证来 填补这一个短期的一个需求，
嗯，
然后他们完成这个工作以后，他们就会回去，因为一般来说这个签证是不会就是让你延续的，就是说啊，我不可能三个月再三个月再三个月再三个月这样子延下去，因为这一个是很大的特性，是我刚才说的是不连续性的这一个问题，
嗯，所以说它可能还不像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啊，就是雇佣和应聘的这样一个过程，而更像是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已知的一个雇佣环境里边，跨国境的这样的一个协助和帮助哈，这差不多这样
的
意思。
对，就是多于一些比较服务提就是供应的这样服务，就是那个情况啊，又或者是一些继续的一个。就是转移啊，这一些会比较应用的多一些。
嗯嗯，您刚刚提到这个签证类别的话，这个工作只是一个临时的，必须是一个临时的，不带可延续的。那像持有这个400签证的这个持有者，那他在这个签证结束之后，可不可以申请就是跟他这次来工作不相关的其他类型的签证呢？
嗯，其实就是说，如果比方这一些签证的持有者，比方在他在这里工作的过程里，比方是同一个公司，他们就是说啊，我们延续下去会有，不是完全他来的这一个职位，但是是类似，可能是一些后续的一个部分。在澳大利亚里来说，是很难找到这一方面的专业人才，或者是很缺这一些专业人才。然后我们这一个情况底下，就是要通过那个市场的一个测试，然后。证明是没有这一个，我们就走传统的那个工签的那一路了。就是482的这样子延续下去，去做就是那个签证了。
好，谢谢包妮。其实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另外一个短期的跟这个工作相关的签证，是临时技术短缺签证482。那就是大概来说的话，这个400签证和482本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本质上就是刚才我说到400的话呢，是一个不连续性的一个签证，就是只是短期来，就是做一个事情，做完就走这样子。但是呢，482的话呢，就是长期为这里的澳大利亚的雇主或者是一些海外的公司在这里的分部去进行提供一个就是 ongoing 就是持续的一个就是说服务或者是一个工作，所以就是说这一个是两者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然后呢，482的来说，相对整体的那个申请的流程是比较就是说讲究和复杂，然后是需要就是说，当然最重要是对雇主这一边，就是雇主的这一方去作为一个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资格审查，所以就是要雇主担保的这一边就是 sponsorship 的申请，还有就是说整体要做一个市场的测试，然后是否这一个工作在澳大利亚是没办法可以先找到一个澳大利亚本地的居民或者是永居或者是公民的人来填补这个职位空缺，这一个是那个就是 nomination 提名需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第三才是一个签证申请，然后呢签证申请就是说 OK 我这一个是属于长期的一个，就是需要在清单上找到对口的工作，然后呢长期短期，然后才决定是一个多长的签证，然后可不可以再延，就是在澳大利亚境内再延签，然后有没有申请永居的可能性。所以这两个签证就是说在后续或者是整体本身那个签证的特性就是那个 nature， 然后本身都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说对于签证申请人来说的话，到底是申请400还是申请482，其实他们选择的主动权并不是特别多，更主要的话是看澳大利亚雇主这边需要什么样的人，他来决定就他们可以申请一个相对来说长度有多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签证，来选择到底是400、482。
对，最重要就是看那个工作，就是说需要的时间有多长，是不是一次性就可以搞定的事儿。对。
好，那前面介绍的是两种临时工作签证，下面再介绍一个临时培训签证哈，407签证，您前面大概介绍了一下，大概说一下在澳大利亚申请407签证的话，可以在澳大利亚从事什么级别和类型的培训，必须是跟工作相关的培训吗？
其实这个培训签证本身就是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性，就是说是帮就是申请人来就是说是优化他自身的一个技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需要有一些牌照的登记啊，或者是拿到澳大利亚的一些资格的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背景来就是去做的一个签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这里或者是在海外完成了一些就是专业课程，比方说是那个绕机就是叫 pharmacy， 然后呢 就是说如果是那些同学他们毕业他需要去申请那个执照，就是那个 license 或者是 registration 的话，他们中间必须要有一年的 internship 去完成，然后这一些同学就会申请，很多都会申请这一个类型的签证来进行一个培训，就是 internship 的这一部分。那通过了这一个以后，他们去就是说最后去完成了，然后他们进行登记注册，所以就是说这一个培训的本身是必须要优化他们本身自身的技术的这样子的背景去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